已经说了这个寄送，那么进一步以寄送来做解释。是曰：此寄名菩萨之意，于二之无我者，位于人法二种而之无我，由之能取无取，无有体故。就说了这个菩萨他要随法修行，那要在这个随修当中知法之意，依这个法意而修，依这个法意而行，这样才能够去入正理，去入圣道。所以这个第一个句子呢，就是这个阐述显示明了这个所知意，菩萨的所知意。于二之无我，之无我的话可以分人无我、法无我两种。人无我是于有情上因缘生灭聚合变化，没有所谓的有情我。这个法无我呢，是于三界一切现象有情一切现象没有时有心，非时有可得，这个是法无我。那么这个唯识理念来讲呢，以唯识宗义上来说呢，这个明了二无我呢，根本性的光从能取所取于来做观察，一能取所取观人无我法无我，二取是相似有，似有非有，这个唯是心心所的这个分别，在分别的过程当中呢，幻现起分别的境界，随分别的境界有种种的认识。那么这个所谓的认识呢，并不符合于实际，就像梦中境一样的，有种种的事情，欢喜的不欢喜的有追忆有排斥都是有的。那么醒过来的时候啊，那只有梦境当中的心理活动，这个对应的反应是错乱的颠倒的，反应的对象是虚幻的不真实的。所以只有梦醒的时候啊，这一刹那了才会终于停止下来，不追逐了，不忧畏了，就是不忧虑畏惧了，没有没有可忧可畏的没有挂碍能够知这个知道这个梦境的话。那么从这个能取所取来讲呢，也是如此要如实的观察，如实的照了能取所取的虚妄相，思二取的显现，它的这个具体的状态原因，这样你就能够破所缘境界是有，破能缘心的颠倒，所缘境如幻，能缘心如道，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入实。那么所安立的我，所安立的法，都是戏论境，都是颠倒觉，就能够破除。所以这里呢，于二之无我，于二之无我就是于二取相能取所取相之无我，这个是唯识宗义里面呢 观察的重要方法，就是要从能取索取入观。余三离邪正者，三昧三种三昧，即空无相无愿，由空三昧之无有体，解分别性故，由无相无愿三昧之无自体，有解依他实性故。离邪正者，由此三昧引出四智，故不邪。是世间故，是世间故不正。那么这个余三离邪，余三离邪正呢，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三呢，是指三三摩地，就是指这个嘞三三昧，三昧是定的意思，定心的意思。这个三种三昧，空三昧，无相三昧，无愿三昧。空三昧的话是对于观察镜像来讲的，三界若空花，见闻如幻地，种种显示种种境界，非实有体性，犹如水月，就跟这个空花了幻叶都是一样的比喻。那么实际上从这个现象观察上来讲呢，也是同一物呢，随着分别认识的不同，横看成岭，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那不是同样的，你同样看一个山呢，不是它真正的体性，而是分别的时候所起的影像。那么这个空三昧啊，就是能够依无体性观所起的定，空性定，空性之定。就我们世间的观呢，世间定，不是真实定。世间观观察这个欲界，有种种的过患，色界清净美妙，那么就舍欲界的境界，欲界的染着，去入这个空，空性的观，去入这个色界粗缠的观，粗缠的境界，舍一取一，那么这个唯识的观呢，空性观呢，那就从能所取来观察，如实了之，镜像虚幻，不再回入原来的颠倒，因为事实就是如此，不是因为观才如此，而是从有情的这个心理活动上对事物的反应就不是真实的，就像梦中做梦，梦中见镜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这个样子的话呢，这种定呢是实相相应的定，所以正观察的时候直接契入，不观察的时候出定呢，这个所了所见呢仍然如此，那只是对应差别世间的现象来讲，是如幻如幻，如幻如化，似梦真境，不可着处。那要依这个再转向于真实观的时候，那又是明然一味啊，反而如是，实相显现，实相显露，那当然是到佛的时候就没有差隔了。 睡佛的时候称为住大禅定，不出不入。真正的实相定，真正入的话，到圆满的时候没有出定，没有入定，这个不动本寂而往四方，那个遍往四方的，能够寂坐道场遍往四方，二者是不相违的。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，世间定的话，寂就是寂，去就是去，去种种地方就是去种种地方，寂静的时候就是寂静，就会有这个差隔。这也是我们一般呢通俗语言的活动当中，人的思想定位，说黑就是黑，说白就是白，就建立这个固定的判定标准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这个空三昧是能够觉知无有体，解分别性故。解分别性就是能够如实通达分别性的意思。分别性其实很好解了，只要你对事物有认识，对境界有认识，那就是有分别性，那就是有分别性，不是没有分别性。我们讲不分别，不分别还是一种分别，由无相无愿知无自体。无相无愿呢，就是这个嘞，解分别性，由依他真实性，由依他真实性故，这个是依他起性的心性所活动，知道随起心随起念呢，就是有相对影相生，就是有相对镜相转，那么这个是无自体的。前面是指无有体，无有体是实有非实有的意思，无自体是从这个自体相上来讲，如是心如是相，如是相如是现。所以这个无相无愿，无相无愿，愿就是愿求的意思，相呢就是设立种种相。那么前面的空三昧是依实相转，无相无愿呢是依差别现象观，差别现象观呢由空而出有，从真实观转入为出定之后现象观，结合现象观在定中呢进一步做观的时候，那就是无相三昧，那就是无愿三昧，有相就有愿。那么这个从心思活动的角度上来讲呢，你一看这个东西觉得很好，你就想接近看一下，你一看这个东西觉得很讨厌呢，再不想看第二回，怎么样？就是有相就有愿，无相呢就无愿。所以前面是从本质性观，后面是展开到差别性观，就具体的对应于某一心理活动的时候，能够如实的解依他起性，所以不进入真实观，不去入实相的时候，无法真正的观到依他起性的心性所心理活动。所以我们讲观心理活动呢，还是自己心念当中的心理活动，就好像一般说的我要活在当下，他能活在当下，他只是减少了对其他事物的追求，能够安稳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各个生活状态，从生系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并没有活在当下。为什么？他一说当下的时候，这个当下就已经成了过去了，所以他只是抓住了前一刹那的尾巴，没有 更远的跑到其他事情上去，所以就称为活在当下。那只有真正彻底的见到真实，达到超越的时候，才能够直接的了知，观察到他的心理活动现行，心理活动的目前状态，这个才能够看。不然之前的话呢，就像刀不自止，这个刀不自割了，这个手不自止一样的，他没有办法来反到本体上，没有办法反到，他反不到。所以只有见真实光空三昧的时候，能够除实有体，破实有体，一无所得，弃入实相。那么再进一步呢，有解依他真实性故，就是解这个依他起性，依他真实性，解依他真实性。那实际上这个相对来讲呢，是有两重，这个当中就隐含了解依他性，解真实性。解依他性呢，是依他起依，就是无相。解这个真实性呢，是圆成实性。那么这个是无愿，这是结合起来的知无自体。前面是解分别性，解分别性是什么？就是解遍计所执性的意思。解遍计所执性呢，遍计所起都是虚妄。所以能够入空三昧，入空三昧。那么这个是属于大乘的三三昧，大乘的三三昧。那声闻里面的三三昧呢，空三昧呢是找不到一个五蕴的主体，我体不存在。无相三昧呢，就是我相不可得。无愿三昧呢，就是说对于未来生死的追求啊，烦恼的升起发展呢，不会再像过去一样的追求去向，就是无愿三昧。离邪正者，就是解释这个离邪正。什么叫离邪正呢？就是由这个三三昧啊，能够引发出世间的智慧。所以离邪那就是不邪了，那么它也是跟世间呢能够相合的，不是跟世间相呢相合相违的，那么我们世间相认为是正的，在这个出世间相来讲呢，是不能够以此为局限，以此为主。在世间相上是正，在佛法上来讲呢还不算是正，就不能够以中途啊而为保守，就是你就像这个盲人摸象一样的，从象的每一个局部，说象的耳朵、尾巴、脚、肚子，它相依着个像这个墙呢，像柱子啊，像绳子了，像扇子了，这个都是对的，没有错。但你认为这个就是像，那就是有错的。这个离正，前面离邪了，不邪了，就是离邪的意思。那是从出世间真实智慧来讲的。这个不正呢，是对应于世间的智，世间的观察来讲的，世间的观察以此为局限，以此为范围。那出世间的超越智慧呢，不以此范围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还不是正确的，还不是呢彻底的。所以这个于三离邪正，所以不是佛法里面讲离邪离正的否定世间，就是世间错误， 那这个呢就不对。佛法里面说离正离邪了，出世间呢，是说世间的范围相对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错误，从这个角度甚至是错乱。那有的人一理解了，就认为是修了佛法了，证得真实了，就否定世间现象，抹杀世间现象，不认为世间现象有个对有个错。从相对范围里面讲，就是有对有错，有是有非，有善有恶。从超越境界里面来讲呢，是非善非恶，没有对错可得。这个二者呢并不是相违的。这个说非对非错，它不是一种调和论、中庸论，而是从深度的层面来看，这个是一种相对性的设定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不深入观察了解的时候，那就以为是矛盾，实质上并不矛盾，实质上并不矛盾。菩萨如是解，四明之一人者，四明之一人就是定义。菩萨要修法了，先要如实的了之所之意，闻所之意。那么到这个时候，他要修了，那这个基础必须有，必须能够建立，那就是这个前面呢说弘法品呢、说法品呢、这个听闻呢、等等呢，那就是要了解佛法的意义、佛法的道理，才能够依照所学的来修。菩萨若知人法二种物，能知三种三昧，离邪离正，如是则明之，则明之意。就说呢，这个菩萨假如他能够真真实实通达人无我、法无我的道理，能够知道三种三昧，能够离邪离正，这样的话就成为知义菩萨。学习佛法它是有一定次第的，要依止善知识，从而闻法，从而思维，从而修法。如果没有依止善知识的闻法思法，就没有办法修法。这个去向涅槃要进行修法，它就是由这个所依的内容而建立的。佛讲三正十二分，三正十二分教啊，说这些种种道理啊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引导一些众生，这个破除颠倒，破除戏论，正见真实，断除烦恼，智慧获得圆满，有力有能，能够发起大愿呢，成熟无上菩提，去利益一切众生，使一切众生都得解脱。这个是唯一的目的，唯一的这个去向。那么所说法种种的机缘不同，深浅不一样，那是善说各处，各种各样的都有，围绕这个总要的目的。那么学的人也正是由于学了佛菩萨的清净言教，依这个道理来观察，那就如佛所证，同一真实，同一理路，入博尔门，法性平等，平等是这样的。所以修法了，你不能是佛法的基本道理都不懂，或者是你修出来你证到的依佛经来讲都是相违的，不符合的，那怎么算能够证到呢？这就不算能够证到。所以先要知义。第二个说知法，前面讲过了啊，这个随性修习的时候，这个第一部分呢，知义即知法呢，能够入随性法来分了五科，知义知法，入随性法，入随性 住随性，行随性之法。第二个呢，之法，既曰如是之意矣，之法犹如法，闻法不厌喜，舍法明之法。先依这个颂啊，大概的这个解释，就说像前面所知的三三摩地爱无我这些道理能够知道了，知道了之后，那就是要依照修，不是停留在知道，渐渐知道是没有作用的，就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犹如我说我这个犹如竹筏，说比喻的时候啊，说这个种种的法、种种的意，都是让你从此岸渡到彼岸的竹筏，有这个竹筏你撑得过去了，就能够越渡到彼岸。所以你不能够以此为喜足，我已经懂得了，我知道了，懂得了是佛的，是菩萨的，是这些圣者们的，还不是你的。你要去修，你要去修，修了以后，证得了以后，那这个时候啊，就到了彼岸了。那么种种法、种种意呢，只是一个工具，舍法明之法，就是不能够拘泥于法，停留在法的名义上、概念上，以此为主。是曰，此即明菩萨之法，就这一个句子啊，阐明菩萨的知法。这里知法呢，就是能够完整的这个知道，从这个修法了、闻法了整体角度上来看，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，法应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，有什么样的作用。前面是知义的话是从内容上来讲的，这里知法的话呢是从法义的本身范围来讲的。这个法喻犹如竹筏呢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比喻，非常经典的一个比喻。那边其他的比如说工具啊，说这个包裹东西的一个包裹啦，说一个船呢、说一个桥啊，种种的比喻跟这个筏呢都是同一个作用的。初学菩萨得之意矣，次因之法，未能知修多罗等经法犹如筏喻，就说菩萨听闻这个道理之后，了解了之后，那就是进一步要知道所接受的道理所成全的这个法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。就是未能知修多罗的经法，能知所知是怎么样的呢？能知这个是法，所知是义，法能全义，就好像名能全义一样的，文能够显示名和句一样的。这我们读经典呢，读这些了是怎么样？一个一个字啊，这个字的话就是文字符号，那就形成句子了，形成概念了。那我们这个给人家看一本书，那要他认识这种字、这种文的人，他能够看，看了以后通过这个符号就接受了。所以载体上来讲呢，是这个书，那就像这里说的一样的，修多罗等经法啊，给你看《圆觉经》《华严经》《阿含经》《般若经》，这个是修多罗等法。那么这个当中呢，又种种义，比如说般若波罗蜜的义啊，就给你揭示了般若无相，般若这个空相应的内涵。那么都在般若经里面揭示，都在般若经里面显示。 那么显示所存在的这个所知法，那就是前面讲的二无我，讲的三三昧，那是所知法。能知法是什么？能知法就是这些经典呢，般若经的经典呢，佛说般若经呢，记录下来了，这我们学呢，就依他学了，学了之后就有这个意了，犹如法玉，这个金刚经里面讲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我所说法如法玉者，就是我所的法呢，就像如法一样的，在比喻当中呢，如是比喻，不应但得，不应不得但闻而生发喜，何以故？是法应舍，亦如法故，是名之法。不得但闻而生欢喜，欢喜就是喜足的意思，得少为足的意思，满足在听法上。如果满足在听法上，那就成了问题了，那就是说时不饱，就是老说老说，念叨的很多，讲的很多，但是不实行，空口号，没有帮助。那你要是知而行之，才能够得其受用。这个种种的法了说出来呀，了解这些种种的意呀，就像过河的竹筏，你不能老背着这个竹筏，而是要拿这个竹筏放到水里面，然后沉的就过去了，这才是筏的定位。那么我们学习法，学习这些经典论点，目的是为了你能够断烦恼、证涅槃，能够证无上菩提。所以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，要知道法的定位。譬如法故，是名之法。像这种情况呢，就属于是之法。先是之义，然后之法，接下来是第三课，入随顺法。随顺法，随呢就随逐的意思，顺呢是相顺的意思，就是能够随顺于所学的法。既曰凡夫有二智，既通而无我，唯称彼智故，如说随法行。这个菩萨所随法呢，菩萨的法呢，能够成熟二智，就是法智和义智，就是知法知义两种智慧。通二无我，通二无我呢，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，依这个法之意志啊，能够通人无我和法无我。那么为了成就这样的智慧，成就这样的智慧啊，这个菩萨呢，依法而行，依法而修，这样的话就称为随法行，称为随法修，能够成熟二智，能够成熟二智，这是诵的基本意思。四曰，此即名菩萨随法，就说了义，说了法，然后就说随法。凡夫有二智者，谓之义之法智，就是两种智，一种是知法智，一种是知义智。知义的话呢，能够知道啊，这个人无我、法无我义，能够知道三三昧义，乃至于从基础的地方可以知道说什么是五蕴呢，什么是十二处啊、十八界啦、十二缘起啦、四圣谛啊，这些基础的东西，基础的内涵 那么这个都属于是知义。知法的话，那就是所学的教法，所闻的教法，所闻的道理包含在里面，那就是修陀罗赞的法、大乘的法、小乘的法，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是知法。法和义是相对的，就是能这个知的，能起的就称为法，所知的所起的那就称为义。这是两种，能够知能起的那就是知法智，能够知所起的那就是知义智，这就是知义之法，两种智慧。既通爱无我者，有此二智，亦故有此二智故，亦能通达人法二种无我。就是说了，有这两种智慧呢，就能够通达人无我、法无我两种无我，能够通达这两种无我，这个肯定的了。就说他这个听闻种种法义，从闻听闻种种法，然后思维种种法义，有法即义，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了解经论当中啊这些意思了，渐渐是闻法而不知义，不思维呀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就我们有些这个说了诵经典会有很大的功德，那么他今天诵华严经，明天诵涅槃经，后天又诵宝积经，又诵这个药师经、地藏经，诵了很久，那诵了很久他不解义呀，不懂啊，他能够如实修吗？不能。虽然他这个诵经典会的福德，结法缘以后，在闻法的时候、听到的时候，能够有欢喜心，不会有排斥心，但是不容易深入。他要深入怎么样呢？那就是要思维，就像我们读这个心经一样的，260多个字了，200多个字，那是很多人都会背，这不长，这个稍微啊记一记就知道了。但是你真正要依心经来修观呢，那一定要看解释，了解内容，那这个就是要知义，一定要知义，那知道这个种种内容呢，种种教授，那个是知法。那有一些浅显一点的，比如说阿含经里面讲无蕴无我了，这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。比如说讲无常、苦空、无我、无常，这个法上呢这揭示了有，但是听的人、学的人会不会认识深刻，带来他的这个改变，那这个就与听了之后能够善巧的理解有关系。所以这个时候有的善知识给你介绍，跟你解释啊，介绍了揭示了，这个无常为什么是无常呢？无常呢是指五蕴牵流变化，不渐渐是指一个事物的衰亡耗散尽了，就是无常。包括你正升起的时候、正变化的时候，就是无常。这个无常的牵流性给你有苦惑性，你不超越呢就被其飘逆、被其波动，所以不得安住、不得稳定。那么这些深刻的揭示了解之后啊，那你都能够发起心、发起愿心、发起愿心，是有法之意，能够通达无我，这样才能够通达无我。唯诚彼智故，唯诚彼智故，如说唯诚彼智故，如说随法行者， 菩萨为成就彼二种智，应如所说，随训修行，是名随法。就是要成熟知法智，知义智两种智慧，那就是要依闻法是义去修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也可以这样分，闻法属闻所成，思义属思所成，修随训那是修所成。这你修啊，观照啊，这个根呢，思维的意义啊，能够相训相符合，契合若符，那这个时候就是对应了。就过去讲这个符啊，它这是一种表示嘞，这个嘞认可的物，就好像盖这个印章一样的，分成两半，一对起来的时候呢，能够合在一起，那就说明呢，是可信的，是嘞。符合的，那么这个应如所说，随性修行，是名随法，是这样来说随法的，能够依所解的义来起观照，来能够契合，这样的话成熟菩萨的知法智是义智。这菩萨比如说这个十地菩萨了，法云地，还有九地菩萨，九地菩萨的时候，能够通达了无碍变，法无碍变，变无碍变，义无碍变，执无碍变，四种，法和义，法是什么样的，义是什么样的，在这里呢，就解释得非常清楚。这个入随训法说了之后，第四个是住随训。既曰成就彼之时，出世间无善，凡住初地的所得皆同德。那么依前面的这个入随训法是依闻义起观照，依观照生趋向，这个是随训，这个是入随训法。那么住随训呢，是指菩萨正入初地，就是通过这个加行观呢，最后就能够契入。这一契入的话，大乘发心所成呢，那就是初地菩萨，那就是正道初地了。那成初地的时候，就是能够具备知法智、知义智，这个是如实知法、如实知义。这个知义的话，就是他能够真实起观的时候契入；知法的话呢，能够与种种相应的内容、相应的现象，依真实意来了，依真实意来观，这有两重在里面。所以初地的时候能够成就彼智，能够成就彼智。是曰此即名菩萨同德，成就彼智时，出世间无善者，有彼之最善故，初地为欢喜地，一切皆助欢喜地菩萨所得功德，彼初入地人皆同的一皆同德故。就说了这个菩萨的同德呢，是指成就彼智的时候，就是成就这个出世间的智慧，能够如实的诸法，能够如实的知义，不渐渐是听闻思维过程当中啊， 相应的一个理解。因为在正见圣道的时候啊，法义所全，法所显义，它能够直接相应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升起确证，升起确定，如实了之，这是法，这是义。那么也能够知家行所显，这是家行所显的时候啊，这个所起的助力的一个工具。所以在有的地方就做比喻啊，就好像做梦的时候，梦境这个是假的，他虽然在梦里面有一点点这样的观察，然后一方便跳出来，那这个时候算不算真正的完全的觉醒，直接的照了梦境的虚幻，不算。所以他要完全醒过来的时候，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呢，梦中的种种举措、种种努力，虽然带来他醒的作用、醒悟的作用，可是梦中的这些举动呢，本身也是幻的，本身也是不真实的。但是梦中这个假想，这个相对观察，梦境的不实，梦境的不真，跟觉悟之后啊，梦境是假了，梦境不真了，它有同一性，就是方向的同一性。虽然说你梦里面再怎么符合，再怎么想啊，还是一个嘞错乱的意识、颠倒的心呢，虽然有这个本质性的不一样，但是方向上的去入呢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真正觉悟的时候，就发现原来那种的努力，这个本质性的不同，它并不直接带来醒悟，它只是一种的方便，是一种方法。所以就像这个竹筏一样的，它是渡河的工具，你不能过了河之后再把这个竹筏背起来。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得知法智，能够得知意智，是有它不同层位的表述，不同层位的这个经验的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住欢喜地，成就比智时，出世间无善者。出世间无善，就是这个得出世间智，得出世间智，无过于善，有比智体，最胜故，出地为欢喜地，一切住欢喜地菩萨所得功德，比出入地人一皆同得故。就是能够证出地的菩萨了，都会有这个功德，都能够得这样的功德。这个功德所得的智体呀、智慧呀，是最殊胜的，所以称为出世间无善。所以有的地方就讲了一悟即至佛地。如果从正入真实上来讲，三圣共作悉陀传，声闻缘觉菩萨都是呢一样的，都是一位的。那如果从究竟的圆满上来讲，为佛是这个无善，为佛是无善，菩萨分正，声闻呢分正，不是圆满的。圆满的只有到佛的这个境界，证得无上菩提，这个厚德观和真实观能够圆融，能够无别，能够无二，这个时候才行。但是从这个证入真实的本质上来讲， 成就这个智慧，在粗地当中就是无上的。世间呢有二，出世间无二，所以在大乘里面呢，有些地方在说到无差别的时候，它是从圣意的角度上说的，有的地方说有高有下，有浅有深，有种种层面，那这个是从相对差别意，相对差别相来讲的。初悟的人，初见到的人，他的这个所见跟圆满究竟的人呢没有差别，但是所起的力量，所起的用，就有偏有满的差别。到佛的时候是满，初见圣道的时候是偏，就跟我们世间呢认识一个事物，了解一个事物的时候，这你了解了就是了解了，没了解就没了解，那这个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但是呢，了解有完善完整和这个不完善不完整的差别，有非常非常熟练的和不怎么熟练的这个差别，这个是一定有的。所以这个呢，初地菩萨都证的能够住随性，住随性法的意思。下面第五颗随性之法，随性之法就是指这个呢，入了初地之后，在这个诸地建立啊，它这个根本和依根本起随修的种种不同。即曰见道所灭惑，因知一切境，随自修于地，唯断自障故，因自诸地中无分别建立，次第无见起，如是说随行。这个意思就是说了，在这个见到的时候，见到的时候这个灭烦恼，这个除颠倒，这个根本性的断除已经有了，但是你要想一切烦恼息尽呢，还不是马上能做到的，要其他地当中渐渐的消除，所以说水一次消于地，唯断自障故，就是为了能够断除智慧升起的障碍，你这个光慧明了，能够于意通达，于这个境界不错乱，这个障碍就消除了。所以在诸地当中呢，无分别建立，就是在这个诸地当中建立差别嘞，都是依无分别智所立，依无分别智所成。那么这个次第无见起，如是说随行。那这个当中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说他要见到真实，见到真实之后，这个展开的修智，就是修习的智慧观察了，是无间而转的，就是说一刹那也不会间隔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他所得转依就是超越的智慧，消除镜像事项的烦恼，所以就称为随行。所以用这个字啊来表述啊，才会这个嘞明显的，才会符合的。那么就像这个影子和人的本身一样的，影子和人的本身一样的，才会这个 符合，不然的话呢，就不符合，那么根据这个内容呢，再做具体性的表述，再做这个一样一样的表述呢。四曰：此二季敏菩萨随行，就是这个当中两个寄送是说菩萨的随行，此中见到所灭烦恼，入出地时一切悉净，是故余地当为断于自障，然于诸地各有二智，无分别智，一无分别智，二地见立智。就是说了，在菩萨见道的时候，见到所要断的烦恼，这个一下就断除了，即刻就断除了。那么在其他的地当中呢，这个二地三地乃至于十地呢，这个主要是断除这个其他四相上镜像上相应所起的障碍，而不是于这个根本细论上，于这个根本真实上所起的障碍，所起的烦恼。见到的时候能障呢，在见就见到的时候呢，见到呢就不能障了。那么其他诸地呢，这个要进行一步修才能够消除。所以在诸地当中，这个有二智，就是有两种智慧。一种智慧呢是无分别智，这无分别智就是前面讲的知法知义啊，能够超越能取而取空啊，能够破除我法，实执有，入无分别智。这个是住随训当中所能得的，是所能入的，所以是知法智知义智，能够如实知法，能够如实知义。智的话呢是正德的意思，有的地方讲过了，智的话能正，能正，这个能正智与所正境和和无乖，和和俱卷，那么这个就称为现正，现量正德。那么这个当中呢，一方面是无分别智，另外一个方面是地见立智。菩萨若在正光于刹那刹那得而所法而不分别，是名无分别智。分别光中，这个菩萨出光后，分别光中所得法如是，如是分数，是名地见立智。那么这个在文义当中呢，做了相关的解释，解释无分别智，解释这个地见立智。那么在诸地当中，这两种字无分别智来讲呢，就是菩萨做正观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与实相相应，所以刹那刹那得而所法 而不分别，四明无分别智，就是能够对应法对应义，如实的证入，无实的观照到，那么这个是无分别智。中间休息一下。